天上的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宝贝的孩子，因为你是如此爱我们的神。主啊，你的爱是何等的大，何等的宽，何等的阔，何等的长，我们要单单的仰望你。只有你真正的了解我们，知道我们，因为你是生我们的父，创造我们的父。我们定睛仰望你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不会改变。帮助我们都乐意听你的话，并且遵守你的话。我们再次打开心，欢迎圣灵继续运行在我们当中。我们渴望被圣灵洗，我们更渴望被圣灵充满，随时随地随处都被你所充满，以致我们满溢出来就能够祝福更多人，祝福我们的国家，祝福我们的土地，让更多的百姓都能认识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真神。赞美主，把以下时间分别为圣，求你引导祷告祝福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到耶利米书31章，你看到耶利米书好像倒吃甘蔗一样越来越精彩。你看上帝呢，他处罚有时，那处罚就像我们弟兄讲一样，是爱的缘故，爱一定有处罚，爱一定有管教。如果没有这样的管教的话，那个就是溺爱，那个就是乱爱了，那这样子就没有公义的爱在当中。所以我们讲到真爱，请大家记得就是有真理在当中，叫做真爱，不是人家民间讲的这些好像只是我爱你你爱我啦，很多的都是在情感的爱或者是肉体的爱，但是我们看见是真理的爱，这真理爱真的是有管教在里面，有一些公义的层面在当中，这就是上帝的爱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看到31章、经文、非常多，到了40节了，但是你看到整个31章是充满应许，并且有丰满的应许。既然神的应许在基督里无论多少都是是的，无论是7000多个，有人说10000多个，都是多，不论多少都是是的，代表说一定会成就。在基督里面写下的，在神的名字写下的都会成就。所以你昨天看到耶利米写下了这个书，代表说这些也关乎未来，不是只是现在，然后复活之后，关于基督再来，甚至再来就是耶稣再回来日子都写下来了。所以我们读耶利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本启示的书，我们读了就知道以后的发展，历史的步骤都很清楚，因为神要我们带领我们是走先知的道路。好，你看到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段到第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是第一段，我们看到神的丰盛的应许，丰满的应许什么？我们一起来读来。
耶和华说：那时我必以色列的各家的神，
他们必做我的子民。
耶和华如此说：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，我使他享安息的时候，他曾在旷野蒙恩。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：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以色列的民啊，我要再建立你，你就被建立，你必再以鼓为美，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，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，栽种的人必享用所结的果子，日子必到，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必欢呼说：起来吧，我们可以上喜安，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。
好，这段是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六节，讲到神丰盛的慈爱。你看到说耶和华说：那时候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。那时候是指什么呢？当然指我们可以两个方面，从30章里面讲到24节，讲到末后的日子，你们就明白。昨天我们读的那个 ending 是在那个时候一样的，在末日就是上帝已经成就，是他们复国的时候，犹大国以色列国又回来了，他们回到他们的土地的时候，上帝说那个时候以色列各家包括12支派又变成一个国家了，这些各家呢，他们会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。这是讲到上帝给他们的这个归回之后，好像重组一样，上帝要成为他们的上帝，他们要成为他们的上帝的子民，这个是关系的恢复。应许讲到关系的恢复，接下来耶和华又如此说：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，我使他享安息的时候，他们曾在旷野蒙恩。这边讲说脱离刀剑的这些以色列百姓，犹大百姓，他们第一批第二批呢，没有经过刀剑就被掳走了，他们是非常幸运的，是幸存的这群百姓就是以色列人，他们呢享受上帝的安息。 他们享受安息，说被掳的时候把他带了国外去，到了巴比伦，可能到了其他的国家去，但是上帝却让他们享受安息。这个就是丰富的爱在当中，丰富的爱有包括安息在当中，上帝给他们很重要的安息。弟兄姐妹，上帝的爱跟安息是息息相关的。怎么知道一个人被上爱的？看他安不安息，他的安息、安心、安全，在这个地方呢，你看到被掳还有安息啊，看到这是上帝丰盛的爱，并且呢，他曾在旷野什么蒙恩。他们从犹大地被掳到了北方很遥远的地方，哦，这个好像几千公里要走好几天哦。然后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神说他们在旷野当中也蒙恩啊，蒙恩呢，英文叫做 favor 这个字，在这过程当中还有很多恩宠。因为他们被掳，但是这是第一批、第二批被掳的，有恩宠在当中。他们没有遇过刀剑，没有那个三灾害，他们一样有平安。相对的，我们在神在我们走人生的道路当中，也会遇到一些风暴，遇到一些困难。但是你记得，在基督就好了，在基督耶稣里要谨记的，我不要离开了耶稣基督的关系，他的范围。在基督耶稣里，即使遇到风暴，像基督一样会救整船的门徒，会渡到对岸去的，会非常平安的，因为是出于神的心意。好，接下来看到还有丰盛的时代，讲到第三节，从古时就是远方，远方呢是指哪时候呢？就指这样，在埃及地的时候，在他们的上一代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以色列人显现，把它圈起来显现。上帝的爱呢，是曾经透过上帝直接显现，然后对他们说话，在西乃山说话，神直接对以色列百姓说话，说什么呢？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，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，把永远这个字把它画起来，请大家谨记这个字。惩罚是会有的，管教是会有的，痛苦会有的，但是只是70年，它不是永永远远。但是上帝的爱是却永永远远，痛苦是一时的，风暴也是一时的，每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记得很快就会过去，但是上帝的爱是永远到永远，这是上帝的心，也是上帝的属性，请大家记得。所以他说，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来什么吸引你。这个慈爱吸引，另外一个就是延续不息的爱，会 延续性的不息的不会停止的爱，不断在爱你的。虽然管教是一下子而已，但是后面的爱是一辈子的事。这个就是今天讲的丰盛的爱。所以我们焦点要常常记得，虽然你现在遇到困境难处，请大家记得神用永远的爱来爱我，来爱你，他是这样的上帝。好，接下来你说有吗？你看到第四节，来，以色列的民啊，我要再什么建立你。什么叫我要再建立？因为曾经被拔出嘛，曾经被什么拆毁嘛，被毁坏嘛，是不是？这个叫像树一样被拔掉了，整个民族国家都没了，拔除了。但是拔除之后大概没有机会了啦。你看到巴比伦国被上帝兴起，没多久三代之后就拔掉了。拔掉现在巴比伦还在吗？没有了。波斯还在吗？没有了。但是你看到上帝却对以色列百姓犹大说，我把你拔出，拆毁，毁坏。好，那好像这个没有机会的，但是神说会在什么重新的栽植跟建立。所以今天你看到以色列复国嘛，1948年的时候复国了，到现在国还在啊，人民还在啊，这个就是上帝的应许。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子了。我们常常担忧一个民族，如果呢经过时间，或者经过了有一些文化没有传递，语言没有传递，大概的民族慢慢就什么没了。所以很强烈一家兄要留下一些东西下来，像原住民9个民族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没有这东西慢慢就没了。一样的，如果没有出于神早就没了啦，拔掉怎么会再摘回去呢？但是上帝拔掉之后放在这边，然后70年之后又什么移植回去，这个就是再建立。这个就是上帝，我们看到历史上帝用永远的爱来爱以色列百姓。今天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百姓一样，上帝永远的爱来爱我们。拔除是有时的，修剪有时的。好， 然后昨天听到一个弟兄讲说，上帝为什么修剪我们呢？我们大家都会讲，因为要结果子嘛。好，他也能够解释，修剪呢，让树有更多的空间，然后才会结果子。修剪你我有空间，才会结什么？更多的果子，更大的果子。所以我们很多的不必要的支持，那些属肉体、属情欲的，神一定会咔嚓咔嚓咔嚓，剪到你啊那丑丑腿腿啊那。哦，溜溜啊，但是这空间有没有越大了？大了，这些果子更多。明白这个，以色列百姓是神所爱的，这棵树神拔掉，放在别的地方，然后要他们什么生养众多，然后呢可以回去了，又重新再一次。这就讲到再建立，你就被建立，你必再以击鼓为舞，与欢的人一同跳舞。再来呢，又在撒玛利亚，就是这个北国的山上栽种葡萄园，栽种人享受所结的果子。好，讲到非常好的啊这样的景象。然后日子必到，以法莲山上所望人必呼叫起来吧。我们也可以到锡安山，到了山神的山那当中，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，在那个地方可以来敬拜赞美。好，所以你看到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一个应许。上帝用永远的慈爱来爱我们，大家记这个。好，再来第二个应许，我们从第七节一起来读。第七节呢，我们一起来读到十四节，是第二段背景。来，耶和华如此说：你们当为雅各
传扬说，耶和华，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，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。从地极招聚，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、瘸子、孕妇、产妇，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。他们要哭泣而来，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，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，在其上不致半跌。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，以法莲是我的长子。列国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，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，赶善以色列的必招聚他，又看守他，好像牧人看守羊群。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，救赎他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。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，又流归耶和华施恩之地，就是有五谷新酒和油，并羊羔牛犊之地。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，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。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，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。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转变欢喜，并要安慰他们，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。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，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
好，第二段你看到神又说话，第二个应许讲到什么呢？你看到第七节，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，因万国中为首的欢呼。把它画起来，万国中为首是指什么呢？指北国虽然毁坏了130多年前，接下来犹大国呢也没了，然后被掳到那外国巴比伦呢，经过70年会被再带回来。哦，这个带回来呢是指什么？复国，神会使他们复国。好，这个复国呢，而且把这样的应许给他们，他说在万国中为首的，指什么呢？指以色列会成为最伟大的国家，万国中什么为首嘛？万国中为首，像今天 American 一样，好像美国一样，忽然间就兴盛起来，一群清教徒。你看到200多年就成为一个超级强国，神在眼中呢，不仅是美国，神说是以色列，这是上帝的应许。现在以色列是影响全世界的哦，对不对？他稍微怎么样，哇，整个新闻都在那个里面，是不是？全世界都在看以色列，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强的地方，是上帝的眷顾。这是上帝的应许，他说在万国当中为首的要欢呼，以色列要从小小的国家变成强壮的国家，而且成为一个为首的国家。这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。所以这样读了，你就明白说啊，以色列国他们复国之后常常在读耶利米书啊，常常很开心，一直宣告我们的国家是最强壮的国家，最伟大的国家。 每次我在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想说哇，想到台湾哦，啊那有，就觉得下一代不晓得有没有知道我们是中华民国，是吗？连一个国旗都谈到这个是党旗，这是什么？下一代常常没有国家的概念，我们这一代还有一点呢，哦，虽然过去有这些比较紧张的层面在当中了，可是至少什么会爱国家嘛，是吗？看电影有没有唱国歌啊？每天早上啊，在操场有没有唱国歌啊？大家虽然不太懂，但是至少这是我们的国家嘛。那现在弄到四分五裂啊，国歌可能不太会唱，国旗歌更不用讲了啦，是不是？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恢复到上帝眼中的台湾，中华民国，一定要国家的概念。阿们。这不是政治的话题，而是我们应该要爱我们的国家，不要被政客弄得四分五裂，到底我们是谁都搞不清楚。我们要爱我们的国家，不要担心，台湾是属耶稣基督的，他掌权，他小，很像以色列这么小，可是神托在万国当中为首，因为神拣选，台湾也是如此，没有神准许的话，台湾不会怎么样的了。我们要爱我们的国家，常常为我们的国家祷告。所以你看到他们复国之后，上帝给他们像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图像意象，他心中就产生什么伟大国家的百姓的画面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雄赳赳气昂的就出来了。我复国之后成为万国中的为首，这需要给下一代，这个台湾人需要这个，不是好像次等的啊。每次出去就觉得好像台湾 made in Taiwan 就觉得很 low， no no no， 要用从神的眼光来看。我们盼望能够常常为国家祷告。好，他说从万国中中为首要欢呼，当传扬颂赞，说耶和华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民。所以他们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，他们有很重要的代祷就出现。第七节是今天的关键经文哦。他说你看到这为首的画面吗？神会带你们回去，你们会在万民当中开始建立国家，成个一个伟大的国家，并且呢是在万国当中为首的，最好的，带领的，带头的，影响全世界的国家。那怎么实现呢？上帝说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，要先赞美感恩，因为这是神给你的应许。今天也是让上帝给你应许，你第一个动作不是苦苦哈求啊，要啊这个什么哀求，乃是赞美感谢，因为神的话说了，你要欢乐歌颂赞美，赞美之后才来说什么呢？当传扬歌颂说耶和华求你拯救你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，这个叫做代求，让这个事情呢能够实现是祷告。那前面欢呼是神已经做了意象了，上帝讲了应许了。我们要欢呼赞美，那接下来代求，让这个事情什么能够实现，这是上帝的法则。所以你看到接下来你看到吗？第八节，我必将他们从北方，指巴比伦那个地方掳去的地方，从地极各处招聚。招聚谁呢？这些人呢，特别瞎子的、瘸子的、孕妇、产妇，他们必成为大帮回到这里来。你看到，注意这四种人，这四种人讲简单就是弱势团体了，都是弱势的，瞎眼的被掳到那边，可能打到眼瞎了，瘸腿的打到什么断腿嘛，走路都很难，被掳嘛。然后再来呢，在那个地方上帝说还是让你们生养啊。你看到这些人要回来的时候都是弱势的感觉，又孕妇产妇，但是神应许说他们必成为大帮，这些人不会死在外地，连瞎眼瘸腿的全部都回来，看到这个吗？全部都要回来，而且这个回到上帝给他们应许之地，这大帮叫做成群结队，返回他们的 土地，他们的家乡，上帝的应许临到他们。好，接下来他们要哭泣而来，我要照他们的恳求引导他们，他们在河水旁边正直的路上，其上不致跌倒，因为瞎眼瘸腿不太容易走高山低谷的路，但上帝会开道路，只要愿意走回去，神都引导他们归回到上帝的应许当中。好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好，你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出现，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， 牵起来，我是以色列的什么爸爸，今天你被掳了，爸爸会把你什么带回来，引导你一会，因为你是我的孩子，你该住在你的产业当中，土地当中跟我住在一起，因为那个地方就是我给你们的土地。好，接下来说以法莲是我的长子，所以前面讲到各家，看到吗？十二支派嘛，这个以法莲是我的长子，要回到你的产业。讲到上帝他的应许永远不会改变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个经文，你就会非常的兴奋跟安慰。列国啊，我要听耶和华的话，传扬远处的海岛，说赶上以色列人必什么遭惧，他又看守他，好像牧人看守羊群。把两个动作动词写下来，必遭惧，必看守，上帝必什么遭惧，必看守。似乎他们被打散了，到了巴比伦国去七十年，有没有好像流放的羊群，到处没有牧羊人呢？神说不是，是七十年在那边受管教，门训呢，门徒训练。后来呢，神会亲自把他们带回来，招回来。所以刚刚讲过了，有个画面叫做以色列的父，第二个画面是什么？以色列的大牧人 Shepherd， 神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神说我要成为你们的牧者，过去你被打散，现在我把他招聚，口口作嘴变成滚屋，然后有什么？有瘸腿的，有瞎眼的，有大肚子的，全部都变成什么？一个羊圈呢，一起带到神给他们的羊圈里面去。这是上帝给他们应许。好，另外呢，第十一节，因耶和华救赎雅各，救赎他脱离此比他什么更强的人。画起来，救赎出现两次，就第三个，上帝给他应许说，上帝会让你们知道有一个王会出现，他叫做救赎主，翻译出来就是弥赛亚了，是指谁啊？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要成为以色列人的救赎主，他要亲自把你们从外地救回来，从罪恶之地救出来，从黑暗之地救出来，进到光明之地。上帝是 Savior 救赎主，从这地方，而且你不可能从那个地方被救赎出来，因为那些人都是非常非常有权柄的，而且是很恶劣的，他们的手比你更强。那只指什么？指这个巴比伦呢？但是他上帝把他救赎出来，应用到我们现在，就是我们从仇敌的手中、撒旦当中被什么救赎出来？我们本来都在黑暗的国度被辖制，怎么可能会被救出来呢？除了有一个比他更强的弥赛亚救赎出来。就讲到应许。好，接下来被救赎出来的时候，就会看见一个美好的画面，他们要来到锡安高处歌唱，流归耶华施恩之地，就是五谷新酒油和羔羊牛犊之地，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，他们不再有一点的愁烦。这个是一个非常美的画面，一个欣欣向荣的画面，上帝让我们回来了。接下来呢，建国之后就是这么美好的画面，荣耀的画面，哇，国泰民安的画面，整个国家呢兴旺起来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上帝会做奇妙的工作，你看到接下来就好开心哦，歌唱的、跳舞的、欢乐的、这个什么欢喜的、满足的，这些都出现十三节跟什么十四节，看到这些吗？不断的这些快乐、喜乐、满足，因为他们跟着弥赛亚回到故土了，上帝会亲自成为他们的神。简单来讲，上帝的应许什么呢？上帝应许我们在基督里有十分的平安，在基督有十分的喜乐，在基督有十分的安全，在基督有十分的满足。只要在基督里面有丰满的应许临到各位身上，本来是不可能，但回来了就变成一个非常美的画面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见的上帝是这样的上帝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十五节一起来读哦。到了二十二节，十五节，预备，请。
耶和华如此说，在拉玛听见哭嚎痛哭的声音，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，因为他们都不在了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禁止声音不要爱哭，禁止眼目不要流泪， 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，他们必从敌国归回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，你末后必有指望，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。我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，你责罚我，我便受责罚，像不惯负恶的牛犊一样。求你使我回转，我便回转，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。我回转以后就真懊悔，受教以后就拍腿叹息。我应当幼年的凌辱，就抱愧蒙羞。耶和华说，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？是可喜悦的孩子吗？我每逢责备他，仍生顾念他，所以我的心常恋慕他，我必要怜悯他。以色列，你当设立间竖起入柱，你要留心向大路，就是你所去的原路。你当回转，回转到这些诚意被盗的民啊，你反来覆去要到几时呢？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，就是女子护卫男子。
好，这个讲到第三个，上帝有丰满的应许，什么呢？有关你下一代，有关你你的儿女。上帝应许儿女呢都会回来。除了我们看见上帝使弱势团体呢成群结队的回到应许之地，接下来呢当父母亲的要大的安慰，弥赛亚呢不仅要给他们重新被栽植起来，建立以色列国，还有看到儿女呢父母亲也知道他们所在乎的。好，这个一个应用在我们属灵方面，要让儿女呢归回。这边讲到十五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在拉玛，拉玛是一个地方的名字，听见嚎啕哭啊痛哭的声音，因为拉结，拉结就是雅各的妻子，他最爱的就是拉结。好，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什么安慰啦，因为他们都不在了，儿女呢都已经被掳了，不在了，所以呢不受安慰，里面痛苦。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哇，孩子跟离开了啊，这个是最痛苦的地方啊，不知道怎么办哇，可能想来想去都是绝望的。好，雅各曾经遇过这种事情，他失去了谁啊？约瑟啊，他痛苦过。现在你看到吗？他看遇到这个，就是在讲我们当父母亲的，儿女如果在罪恶当中被掳去，我们不要失望，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应许会让他归回，要坚定的祷告。这边说啊，很重要的，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，因为他们都不在了。这句话你在新约里头你曾经读过的啊，读在马太福音，想到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，有没有？哇，那时候是出生在这个希律王的统治之下。希律王不是被这些牧羊人所愚弄吗？你要回来报告，找到弥赛亚跟我讲啊，他们从另外路走了。他就很生气啊，一生气就一道令下去，凡两岁的男婴全部什么杀了，就是指这个。那一天晚上，好多人的孩子都没了，都在哭，就在讲这个预言有没有实现呢？有，在耶稣的时代就实现了。好，因为在现在是如此。他说如果这样的话，上帝说要安慰这样的儿女啊，当着这个父母亲，耶和华主是说，你禁止声音，不要再哀哭，不要眼睛啊一直在流泪，因为你所做的功必有赏赐。你所做的功必有什么赏赐？代表说不要哭，你要起来做功，你要起来回应上帝的应许，你要起来抓住上帝的应许。我再讲一遍，上帝给我们应许需要我们去抓，上帝的应许我们要就要跟他一起来配合，你要尽你的本分，你就要看到应许就会成就。请大家记得这句事，恩典白白给你，但是应许呢我们必须要什么？付上代价，应许都要付代价的。各位弟兄姐妹请抓住这个，你的儿女要回来吗？不要只是哭不会回来的，上帝说会回来，那怎么办呢？你要尽你本分，上帝说你要做工，你要做工就会有果效，儿女就会回来。一样的，你的孩子要得救吗？你看到很多的 best 要得救吗？要做工。你想丰收吗？要去撒种。你盼望有很多的鱼群进到小组吗？要去撒网。要做我们该做的，那上帝就会做他的， 而且上帝说你做工必有什么赏赐，那不做工呢就没有赏赐嘛，应许就不会来了。他在鼓励这些失去孩子的爸爸妈妈，要起来做工，你孩子就会回来，要起来做工，你就会变成哀哭，变成喜乐。在讲这个，愿神帮助我们都是如此知道的这个上帝的应许，应许都是要有条件的，恩典没有条件，应许要我们付上代价。好，他怎么做呢？来，耶和华说，你幕后必有指望，你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。我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，你责罚我，我便受责罚，像不惯恶负恶的牛犊一样。好，这句就是关键了，求你使我回转，我便回转。你看到吗？上帝让他们看见被掳了，那当爸爸妈妈的孩子也被掳了，哇，觉得上他们没有回来，掳到哪个国家四分五裂，我们全家可以聚在一起嘛。上帝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相信上帝的话，不要只是哭，要做工。那怎么做工呢？你看以法莲，你做的工作非常重要。第一步，求你使我回转，我变什么？回转是指什么？悔改。走错路要转过来，那个叫做悔改。走错了吗？那就转到对的方向，那个叫悔改。但是你看到吗？这个祷告非常特别，求你使我什么？回转，我变什么？回转。原来悔改也要需要上帝给我们的感动啊！悔改也不是你自己想悔改就悔改哦。原来悔改是神给的恩典呢，是不是？是儿女悔改呢，也是上帝的工作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靠口才，不要只是靠策略、靠技巧，要靠你膝盖来祷告，你的 best 才会悔改。阿们，要常常为自己祷告，上帝就给你悔改的力量跟恩典。他说，求你使我回转，我便回转，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。连悔改都是神给的恩典，所以要祷告。好，接下来我回转以后就会真正的什么？懊悔，受教以后就拍腿叹息，我应当幼年的凌辱就抱愧蒙羞。这个像浪子小儿子一样，当他悔改的时候，你看到吗？他回到爸爸那边就会真正的懊悔了，他知道自己呢做错了好多了，过去这么自大悖逆，但是真的回到家的时候就会觉得叹息，我以前怎么那么傻呢？怎么那么体贴自己呢？怎么爱世界呢？就会真正的懊悔啊，就觉得哇，很可惜啊，懊恼的心不断游览出，因为是上帝带他回来了，就看到这个。所以应用在我们现在也是一样，你看一个真正悔改的人都有这个过程了，因为很多人付上祷告的代价，孩子回来了。今天我也是一样啊，能够回来，然后成为上帝的孩子，然后呢回到教会，然后上帝呢洁净之后，那不断的建立，后来就成为传道人啊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就是有一个妈妈嘛，非常的爱我，常常祷告，不住祷告，后来呢就回来了，就是有人付代价。愿神帮助我们抓住这个律，要常常为你孩子祷告，不要放弃，他会悔改的，不管他怎么样情况，为他祷告他会回头的，因为悔改是上帝给的恩典。你的工作要做就是流泪为孩子祷告，他就会回来。好，接下来看到，来，耶和华说，以法莲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孩子吗？我每逢责备他仍然深顾他，所以我心常恋慕他，我必要什么？怜悯他。以法莲就是长子，你看到吗？上帝非常爱以法莲的。他是他的儿子吗？是的，而且是长子。他是他的孩子吗？是的。那会不会责备呢？会责备。但是一责备的时候有没有顾念他？顾念他，就像我们弟兄讲一样，把他这打下去的时候，心里面其实也非常的纠缠你难过，可是你不修理也不行他会走错路嘛。OK， 但是你看到他安静的时候，其实很爱他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跟你很像，是不是？看他样子就是你生的嘛，对不对？看他睡的样子、走路的样子、他的样子都是你嘛，所以你就很爱他了。 OK， 在上帝看我们也是如此。好，再来哦，上帝说你们也回转之后开始要做一件事情，不要再迷失或者迷路，要做什么呢？以色列民呢，你当为自己设立什么指路牌，叫在树立什么引路柱，指路牌叫做路标啊。哦，再来呢，引路柱代表什么呢？叫做路牌、路标、路牌，全部写下来，代表什么呢？不要再迷路了啦，要设立这个，不要在世界当中迷失了。路标、路牌代表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人生需要路标跟路牌，就不会再迷失了。你要在这方面设立起来，要教导你的孩子要有真理，你就不会迷失。所以一个人得救悔改之后，你记得开始要干嘛？要设路标跟路牌，不然他一两三下又迷失了。所以要不断有真理进来，神的话成为他的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得救悔改得释放，被掳得释放之后开始要什么？设立你人生的路标、路牌，要走正确，不然会在什么迷失啊 ，lost。这神给我们的话语，他一步步建造起来。好，再来呢，神要做一件新事，就是女子会护卫什么男子？女子会护卫男子，这很怪啊！女子为什么护卫男子？有两个原因，第一个是生男的很少啊，都是暂时了，都是什么？女生了。第二个呢，也是事实，你到以色列到处看到都是女兵，是不是这个都背个枪啊？十八岁的高中生背个枪哦，个个都很厉害的哦。哇，是不是做新事啊？是，这是我看的一些新闻写的啦，真的是如此。女兵哦，看到吗？这些人都成为上帝重用的女兵啊！上帝有没有做新事啊？做新事。OK， 好，这都是应许哦。好，接下来23节来读到30节，来另外一段来。万军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：
我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，他们在犹大地和其中的城邑必再这样说：公义的居所啊，圣山啊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。犹大和属犹大城邑的人，农夫和放羊的人，要一同住在其中。疲乏的人，我要使他们饱饿。愁烦的人，我要使他们知足。先知说：“我醒了，觉得睡得香甜。”耶和华说：“日子将到，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。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、苦害，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、栽植。”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当那些日子，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酸倒了，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。凡吃葡萄的，自己的牙必酸倒。
好，这边啊，另外一段喽。这段讲到什么呢？神是释放者，让我们得自由的那一位。刚上一段是神什么？神是使儿女归回的那一位。好，接下来你认识神是个释放者。你看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：我使被掳之人归回。被掳之人画起来。好，这个被掳呢，我们想从这个政治方面，就是到犹大被掳到巴比伦去。但另外一个就是应用到我们现在，我们只要犯罪，就会给魔鬼留地步，他就会来做偷窃、杀害、毁坏的工作。什么叫被掳？就是没有自由了。没有自由了，失去自由了，你只能乖乖听他的，他成为你的主人了。什么呢？罪成为你的主人，罪影响着你，你就被掳去了。举例，有些人坏习惯其实是被罪恶抓住了，所以他在当中呢就跑不出来了。他有酗酒的问题，他有吸毒的问题，他有这个好像没有自由，他就一直要做这个事情，有没有？他被掳去了，因为犯罪就会成为罪的奴仆，这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的。一样的，以色列百姓就被掳去了，掳去的时候就失去了自由，但是在弥赛亚当中完全得自由， 就归回了。那归回之后，你看到他们在犹大地还有其中的城域，必一样再这样说：公义的居所啊，圣城啊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。代表说他们已经学会了，上帝使他们能够得自由了，自由之后回到他们的城市，回到他们的乡村，回到他们的地图。他们在当中要学习什么呢？要在神那当中要来祝福他们的土地了，要祝福他们回来居住那个乡村的地方了啦。其实你读到这边，就其实你就想到啊，前几章所讲的，你到那个国啊那个国家，你要为那个国家祷告，有没有？你到那个城市要为那个城市求平安，有没有 ？OK， 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很简单，你祝福谁，祝福就临到你。愿神帮助我们，要为我们台中市常常祝福祷告。你骑机车的时候不要胡思乱讲，过去为了这条路就为这个地方祷告。每一天来来回走路运动，不要只是一直运动，要一边跑一边祝福那个公园也好，那个学校也好。你祝福什么，祝福就领到你。你为那个社区祝福，那个祝福就领到这个社区。你为那个学校，学校就领到，为那个职场，职场领到你。要他们学会不要再是抱怨了啦，过去就爱抱怨嘛，现在怎么样？要学会爱祝福，爱为人家求平安。以色列百姓回来之后得自由了，自由之后呢，你知道自由很可贵吗？开始要祝福别人。所以第三步，不要只是学有路标有指标，读很多的圣经，要讲出来去祝福更多人。神一步步让他们能够门徒训练能够及格。好，接下来哦，他讲到这个圣山啊，你们要蒙福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无论是农夫啊、放羊的啊、种地的啊，上帝呢会让他们什么越来越住在一起，何等的喜乐。然后呢讲到疲乏的会得到饱足，愁烦呢会使他知足，并且二十六节说，我醒的睡的什么香甜，代表什么呢？不再有危险了啦，不是在巴比伦啊，常常会被人家抄啊，现在不会啦，可以睡得什么非常的香甜，很安稳的意思。好，再来二十七节，日子来到，我要把人和牲畜的种哦散播在以色列家和什么犹大家，代表呢人会生养众多，牲畜会繁殖非常多，繁衍非常多，上帝让他们能够有生养的力量。好，再来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词已经出现好几次的，从我们读了第一章开始就有了。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，然后呢拆毁毁坏倾覆苦害，读到现在觉得说啊没有机会了，好像一本书有没有拔起来然后烧掉了，根本没有机会。但神说也必要照留意将他们什么建立栽植，这是耶和华说的，因为神留下了余种。你看到没有机会两篮呢？其实神已经把一篮放在别的地方，生养众多起来了，然后现在移植回来了，而且移回来的都是很好的了，上帝的工作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讲到说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到什么酸倒了，然后这在讲什么呢？讲到说父债子还，有没有？OK， 然后呢父亲犯罪呢孩子要承担呢，讲到这个意思，用比喻。但是你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三十节说不是咯，我必因自己的罪死亡，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什么酸倒，到了新约就是如此。好，上帝呢不会让我们的罪呢自负到子，直到几代啊，三四代，因为在弥赛亚当中耶稣都承担了，都已经承担了，所以在耶稣基督里说的咒诅从你历代祖先来的都完全卡当就没有了，因为在基督里面完全负伤了。不然以前就业就很辛苦啊，哇，父亲犯罪自负到子什么三四代，这是十诫里面的嘛，咒诅就一直下去的，所以我们就看到很难翻身了。这个是旧约，到了新约到基督里面，你只要信耶稣，咒诅就从你这一代完全止住了。好，来我们看到三十一节，然后一起读到四十节，做一段预备，请。
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。 我虽做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耶和华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那时太阳白日发光，日使日月有定律，黑夜发亮，又搅动大海，使海中波浪平铺的。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，他如此说，这些定律若能在我面前废掉，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，永远不再成国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如此说，若能度量上天，巡查下地的根基，我就因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的弃绝他们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，从哈叶南楼直到角门，准神要往外量出，直到加利山，又转到歌雅，抛尸的泉谷和倒灰之处，并一切田地，直到吉伦西，又到东方马门的拐角，都要归耶和华为圣，不再拔出，不再倾覆，直到永远。
这段呢非常精彩，是最坚固他们的信心。讲到什么呢？神是跟人立约的神，神是跟我们立约的神。好，讲到立约的话，他讲到三十一节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立新约。那有立新约，就是过去立过旧约。好，那新约旧约呢，大家注意看哦，不像我拉他们祖宗的手，那指什么呢？埃及的时候把他们拉出来，透过摩西他们带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他们怎么会出来呢？有没有立约的这个证据呢？有，叫做逾越节的羔羊的血，就立约在那个地方。好，这个就是他们祖宗的时候所立的旧约在当中哦。他们所立的约我必要做他们的丈夫，但是他们却违背我的约。所以上帝不仅是成为他们的父亲，在旧约当中神成为他们的丈夫，像对待自己的妻子一样，给他们有十诫在当中，有这约在当中，然后在旷野四十年，就像照顾自己的妻子一样，然后进到应许之地嘛。上帝今天也是一样啊，上帝给我们也是如此。我们在基督的教会里面，我们就是他的心腹。有一天呢，我们成为一个非常非常荣美的教会，耶稣会再来迎娶，然后迎娶到回到他给我们的应许之地，叫新天新地。那时候就完全结合在一起了。上帝从旧约里面看到新约的这样的祝福在当中。旧约是影子，新约呢是实体，让我们看见上帝要做的工作。但是你看到吗？以色列百姓不争气，跟上帝有约，但是进到迦南地就开始拜偶像了，小三小四小五小六都来了。我们拜几神呢？哇，连拜到了上帝的殿都是偶像，你看到吗？让上帝非常绝望。好像你嫁一个丈夫，他不断一个又两个又三个，不断外遇外遇外遇外遇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请问会不会伤你的心啊？伤痛了。所以最后上帝要不要出手啊？要，那是指旧约。但是上帝呢，却跟他们立下新的约，旧约不要了，变成新的约。好，看新约是什么呢？三十三节，耶和华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要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子，新约哦，我要将我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，写在他们的心上。旧约呢，是写在石板上，十诫刻在什么？石板上嘛，对不对？那新约写在什么？心板上。神直接的住在你里面呢，以前的神是在外面的，透过会幕嘛，上帝在了那冒烟嘛，然后说话说大家很害怕嘛。现在神说不是，神说你我之间不再有隔断的墙，我要进到你的身体当中，我要住在你的心灵当中，圣灵就进到我们当中，成为我们的神了。那既然神来了，他就把他的话写在我们的 新版上，这是新约。所以人人呢都是圣殿，上帝与你同在，这是我们极大的喜乐在当中。神的话已经写在我们心板上了。好，旧约的时候还有什么不一样跟新约？旧约的时候个人要教导他的什么邻舍，因为大家认识上帝很有限，每一次要都到会幕去，然后呢这些祭司就要教十诫教律法，然后他们回来之后要教导他的孩子，有没有要听啊，要怎么怎么要教嘛。现在不是，上帝什么他已经住在你的里面，人人都可以读神的话嘛，人人都可以自己教自己了，只要你愿意学，上帝都直接来教导我们，而且赦免我们的罪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从小到大都必认识神。好，另外35到、这个后面这一段讲到什么呢？太阳发光，新月亮然后在晚上发光，那搅动这个大海，使大海呢能够好像澎湃一样，这是上帝所做的工作。上帝就做这种事的，他创造太阳照亮在白天，晚上有星星太阳在照亮黑暗。那海水呢，你看到就固定的界限不会溢出来，这些都是上帝创造的定律，不会改变。那讲到这什么意思呢？讲到36节，这些定律若能在我面前废除，以色列的国家呢就会从我前面什么断除。代表什么事呢？上帝造的律会不会改变呢？不会，上帝不会改变，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爱也没有改变。如果太阳不再出来了，月亮也不见了，以色列国才会灭国。他说会不会？不会嘛。上帝说这个律不改变，以色列国会存到永远，就讲到这个非常铁定的事实，让他们安慰。好，接下来37到40节，鼓励他们，你们呢要回去什么？要去建殿，然后呢要去建城啊，怎么样呢？要去量从哪一头到哪一头，要去度量重建那些上帝要你们回去建的殿。好，所以所罗巴伯就回去什么建殿，有没有？OK， 好，那这个尼希米呢就回去什么建城，都在那量来量去啊，就讲到这个东西。到最后呢，整个国家就会恢复敬拜上帝的荣美。好，所以整章来讲，31章讲到什么呢？神有丰盛的应许，神有丰盛的应许。你看到他前面几章都讲到好像上帝在刑罚非常的严厉，其实你要看到后面上帝给他们比以前的加倍的祝福。原来上帝的爱是永远的爱，上帝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，我用以有慈爱来吸引你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为31章来感恩，愿神祝福我们所有弟兄姐妹，知道在基督里有很多的应许都是要给我们的，在基督的应许每一个应许都是是的，都会实现的，都会成就的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看到现在以色列正是照着耶利米所讲的，照着上帝所说的已经成就了，在这个1948年已经复国了，如今以色列成为强国，成为神所祝福的对象。你的话真的是可信的，而是安定在天。主，你帮助我们读圣经，知道上帝掌管历史，掌管以色列。我们要祷告，让我们成为被神所掌管的国家，掌管的民族，让台湾不再一样，让台湾成为一个蒙福的国家。我们要起来为这个土地来祷告，为这城市来祷告，相信主耶稣要祝福就临到这个地方。主，我们祷告，我们祝福，上帝就会工作。我们谢谢你。好吧，我们站起来，我们开声来祝福祷告，开口来。
哈利路亚，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他的子民，而他是我们的父，我们要